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7月1号到7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点滴，心态准则。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遇到了一些事情，想想也都与修炼有关，所以记下来与同修分享。一、心态。几天前与太太、孩子和岳母一起去附近的公园看为庆祝美国国庆放的烟火，开车去的时候就已经不早了，结果路上他们又去挑一些零用品，在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所以等开车去公园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于是我心里就很大的不高兴。因为天色已晚，路看不太清，但又想赶路，所以车子开得有时快有时慢。没想到太太突然发起脾气来，说我因赌气故意和他作对，所以开车子该快的时候慢，该慢的时候快。我感到很诧异，因为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但并没有这么去做。车子开得有时快有时慢的主要原因是天晚看不清路造成的。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但我从中悟到，当自己有一些想法时，不管是不是说出来，是不是用行动表现出来，其实都能在某种程度上被对方感受到，造成一定影响。所以对自己要严格要求。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如果自己的这个想法用言行表现出来，还能说得过去，像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表现时，就没有问题，否则这种想法就不该有。后来又联想到，工作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如果用常人的理来对待，枝枝节节就会陷入其中，纠缠不清。如果能真正为这个生命考虑，把它当成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来设身处地的为其考虑时，效果就会不一样。其实，轮回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因缘，自己也是不清楚的。能否在正法修炼这个难得的机缘中，尽自己能力让其得救，才是自己首先要考虑的。二、准则。自己工作中要测试许多样品，大多数都是正在开发而且快要投放市场的药品，所以要求也比较严格。最近一位实验员花几天时间做了一些测试，如果严格按照规定来说，有些数据是无效的，要重新测试，但这就意味着又要等几天时间，而且原定的截止日期也多半赶不上的。我是这个课题的负责人，但这个实验员并不归我管辖。看着他沮丧的表情，我想要么改变一下数据处理方法，看能否通过，因为这个产品是从别的公司转来的，技术转让后的实验难度有些加大。因为拿不准这样做合不合适，所以就给出差在外的老板发了电子邮件询问，回答是让我自己做决定。想到那位实验员的态度，临近的截止日期及技术转让前后的测试方法，我就告诉那实验员不必重复实验了，他也很高兴。昨天老板出差回来，向我询问此事，并要了原始数据仔细核对，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改变数据处理方法。我说出了几个理由，但自己也知道，从根本上来说，那些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说，那些无效的数据不能用，样品还要重新测试，尽管这意味着实验结果要延迟几天。 听到这些，我心里有些不平，为什么让我做决定，却又回过头来干预？那个实验员又不归我管，我有什么办法？然而事后静下心来想想，也明白老板这样做是对的，自己无原则的所谓做好人，其实是不负责的行为。由此想到正法修炼，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借口，但自己的言行必须是从法的基点来的，否则即使眼前的问题解决了，却会造成更大的后患。而且离开了法这一准则，自己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什么表面理由，都不能说是正实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所以当自己真能照着法去做时，就能走出一条路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人身体上所有的脉加在一起，上万条还不止，就像血管一样纵横交错的，比血管还多，内脏的间隙部分没有血管，可是却有脉，从头顶到身体各个部位也是纵横交错的脉络，把它们连接起来，开始时可能是不直的，连起来打通，然后逐渐加宽，慢慢的就形成了一根直脉。由此悟道，当自己以真善忍去做时，虽然一时可能会遇到困难，虽然情形和自己预想的可能不一样，但最终会有一条路。这个过程也是自己改变常人观念，逐步通化法的过程。愿以师父在《红吟二》中的诗“法正乾坤”与同修共勉。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心得交流，要看清旧势力的安排，才能走好师尊安排的路。作者：大法弟子。我觉得，作为一个法理上成熟的大法弟子，对于什么是旧势力的安排和什么是师尊的安排，修到今天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可是我却发现，在和许多同修包括老同修交流中，许多人对此很模糊。有一个老同修说，师父都说邪恶完了，环境变了，哪里还有什么旧势力？还有的同修对思想中出现的不好的念头分不清是旧势力的安排还是人心的反应。我认为只有对旧势力安排的每件事和一丝一念能分辨得清楚，才能更好地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一次和同修交流中，大家谈到了本地邪恶绑架同修的事。这时一个同修说，我要是被绑架了，打死我也不说，大法弟子应该有刚。当时有人认为他很坚定，谁也没有指出这话的毛病。其实这话本身已经是在求了，已经是对旧势力迫害的认可，而且大法弟子是正念正行，而不是常人的刚。话中有证实自我的显示心，而显示心和欢喜心是招来迫害的祸根。之后不久，该同修被绑架，邪恶对他行以酷刑。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自己求来的呢？是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呢？如果一开始就能否定这一念，那么旧势力没空子钻，也就无从下手。其实当我们法理不清时，有些事情很难分辨清楚。有一个同修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店，开业后效益一直不好，在同修中借了很多钱，为此给同修也过了不少关，而他的生意始终不见起色，欠债也越来越多，多次和同修交流也找不到根源。其实该同修在常人时利益心就很重，旧势力看到了他这颗人心，因此在经济条件不成熟时， 一步一步促成他靠借钱开启了这个店。开业后，同修挣钱还欠款的心很急切，可是越急生意越不好，几乎到了关闭的地步。我想如果他利益心不重，而把开店的目的作为讲真相救助众生的平台，而没有我的因素，那么也许效益还会好。因为当你符合大法的标准时，大法会不知不觉给你带来福分。由于基点不对，旧势力会抓住把柄说，这个人这么自私，不按他师父要求的做，怎么会让他发财呢？那么同修如果真的发了财，那也是旧势力根据你人心的另一种安排。两种安排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不管挣钱还是赔钱，都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路走得很正，困难和麻烦会很少；如果路走得不正，困难和麻烦会很多。前些天我去看一个被迫害瘫痪在床的老同修，许多同修说他一见同修就让大家帮助他找心，究竟是哪颗心还没悟到，而现状始终没改变。他是从楼上跳下来的，大腿以下全无知觉，像小儿麻痹症状态。我没有帮助他找心，只是听他讲述从720前到邪恶迫害后的一幕幕壮举。他在当地很有名，撒资料的量很大，真的有点轰轰烈烈。他爱人说，你要这个家还是要大法？他说，家和大法我都要。其实虽然他嘴上这样说，而实际上他对家庭已经很不在意了。有时和同修交流或做资料几天不回来，已经和家里人对立起来了。一次他的亲戚警察捎信说，国安要抓他，让他躲一躲，如果此时他能正念很强地铲除邪恶，并向内找修去自己的漏，也许是另一个结局。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说，我就是离婚或者去流浪也要兼修到底。这话表面上看似很坚定，其实细想想，谁让你离婚了？谁让你去流浪了？是师父吗？还是法中的哪一段？这一念是哪来的？显然是旧势力的安排。后来他真的离婚了，真的流离失所了，在另一个城市里。他在资料点里和一个同修犯了严重的男女错误，遭到了邪恶的抓捕。我问他，在跳楼前那一瞬间你是怎么想的？他说，我就想不能让邪恶抓住。我说，这一念就是旧势力早就安排好的，师父不会让你跳楼，不会让你自杀，你怕邪恶抓住后遭迫害，这种未思的根旧势力早就看到了，所以你必须得跳下去。另外按照常人这层理，人跳了楼怎么能不伤不死呢？他跳楼后警察只是看了看他，给120打了个电话就走了。旧势力明白，让你这样不死不活的活着，和放到监狱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值得一提的是，同修瘫在床上，每天学法不多，八正念只限于四个点，只是苦苦地想，我错在哪？我错在哪？我还有什么心没找到？我说，你从一开始到现在，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别再找心了，别急于想站起来，就认认真真学法，每天争取发10次以上正念。旧势力都把你迫害到这样了，你赶紧精进啊。修炼不是做事，是在做事中修心。人心没了，旧势力也就无空子可钻了。修炼中遇到的事情具体而复杂，只有清晰地按照师父说的做，才能闯过一道道险关。前些天我做了一个梦，说610和国安马上就要抓我来了。醒来后我很怕，一上午心里都很沉， 是师父的点化还是邪恶真要下手？我忽然悟到，这个梦和梦后整个的心态都是走了旧势力的魔圈，师父不承认旧势力，何难之有？那么为什么做了这个梦和梦后一系列心态，是因为自己的怕心招来的？这时我对自己的人心和旧势力的安排看得很清楚，于是我立即结印八正念，开始清理自己的怕心，清理自己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并求师父加持，求师父做主，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都不要，彻底否定，坚决铲除。很快感觉自己空间场晴朗了，怕心没了，邪恶因素也没了。师父早在经文清醒中就教诲我们，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聚观聚难。经过这场磨难，有的学员还不清醒，你就将错过这一切。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在证实法，在修炼自己，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只有按照师父的法去做，每一步才能走得更踏实，才能不断地树立起大法弟子的威德。请知情者注意，如何写关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情况？作者：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中共解体已成定局，与此同时，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的整理非常紧急和重要，特别发此通知，请相关人员配合与协助，以便更高水准地完成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案例报告。关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情况，请这样写明：某某，性别，何时出生，某省某市某区某街或某乡镇某村人，从事何种职业，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被某省某市某单位何人非法抓捕绑架及迫害情况陈述，包括政法委、国安、610、国保、110、居委会各类单位，如大学、公司、媒体参与，某年某月某日被非法劳教、飞行多长时间，何时被送往某某看守所、某某劳教所、某某洗脑班、某某监狱，期间所发生的迫害情况陈述，若中间发生过数次转送，如送至某招待所、洗脑班、别墅山庄基地、集中营、调遣处、集训队、精神病院、收容所、私设刑事，请具体标明日期和何人参与，历经时间和迫害情况，如不能确证劳教、飞行确切日期，应是从被非法抓捕、绑架日起计算，可写消息来源时期，如能知道确切所在，如劳教所某大队、监狱某监区，请标明，如某法轮功学员长期被迫害，请写明不同时间段被不同建制迫害的简述，如有媒体机构，如中国大陆任何一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出版社、杂志社、网络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请按时间段整理其参与迫害事实，如对中国民众的洗脑方面的助恶为虐。关于中国大陆法院、检察院的参与迫害事实， 请以时间段写明法院、检察院、公诉人的全称、地址、电话、具体参与迫害者姓名和参与迫害事实。关于中国大陆律师参与维权被迫害、被阻挠事实，请一并尽量给出其当地及其所属的，有些是外来律师打官司，所有律师事务所及上属单位名称、地址、电话、姓名等资讯。我们理解，因种种限制条件，消息传递不容易，就是希望更好地达到新闻五要素，分别为何时 when、 何地 where、 何事 what、 何因 why、 何人 who 的基本要求为好。请在撰写关于迫害情况时，尽量以新闻的笔触来写。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
我的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2年5月得法的。师父一直呵护着我修炼至今，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只是用我在法中得到的能力来与同修们交流一点，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一、明真相，冲破阻力，走入修炼行列。2001年，一位好友对我说自己在练法轮功，我反驳说，法轮功那么坏。那位朋友解释说，全是江叉叉那伙制造的谎言。朋友将真相讲给我听，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将资料让我带回给邻居们看。那时候我很迷麻将，可就是输。我一看朋友给的转法轮，就跟朋友打电话，要朋友教我练功。第二年七月，同修从外地来教我练功讲真相，我们被恶人举报了，当地派出所开几辆车来了，我们正念走脱。我在城里与同修一起过了8天，我就回家了。一回家，娘家的哥哥弟弟都来了，他们说的说，打的打，我坚定的一念谁也阻止不住，我认准的路，我一定要走到终点。我弟弟晚上睡觉都哭了，他说只有姐姐对我好，我困难时只有姐姐帮我，这个功一定是好的，他不反对了。我的两个儿子和所有的亲人们再也没阻止过我练法轮功。二、实修讲真相救度众生。2002年冬天，我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我只修了几个月，邪恶就将我抓到看守所。我是行医的，天天在看守所替人打针，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病犯们讲真相。我的亲人到看守所来看我，我的父亲看我时，我拿话筒讲真相，满号子的警察犯人都听得见。我对父亲说，您不要担心我，您有这善良的女儿，这也是您的福分，我只是练功做好人，没错。我父亲听后就放心地走了。表弟和表妹到看守所看我，他们说我不在家，我的孩子们没法过年，因我孩子在外打工，他们的爸爸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我只有哀求师父不要让孩子们回家过年了。我被师父的诗，悲壮历史流水去，浩气忠魂留世间，千古一庙酸心处，只有丹心照后人，红银犹月飞庙。值班的警察都笑了，女号的犯人全部都跟我练功学法，所长到我被关的号子里听我讲真相。所长说，号子中吸毒的人教你管，你来了他听话多了。过几天，师父的新年问候经文来了，我喊所长，我们师父给我们来了过年的贺词，我念给他听了。这样我被关了34天之后，当地派出所接我回家， 我对警察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你们要记住呀。他们说，谢谢，我又走入正法洪流中来了。我们地方只有我一人修炼，同修走100多里才能来我这一趟，但我完全信师信法，求师父点化同修，这样同修都能及时的把资料和周刊送到我手中。在恐怖的环境中，在反迫害中，在各种压力下，在正实法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坚如磐石的信师信法，讲真相发真相资料，一天都没断过。越是敏感日，越出去讲真相，从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三，再次遭绑架，洗脑班正念除恶。2004年，我被绑架到洗脑班，到洗脑班的路上，他们将我带到哪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全球公审将叉叉，喊到哪里，一直喊了几百里路。我到洗脑班的床上发正念，邪恶头子把我推倒在地上。我说，你们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江叉叉利用你们犯罪，你们不要替江叉叉当替罪羊。我接着再发正念，他就走了。第二天，恶警帮教一起上，我不配合他们的一丝一念，他们将无灭大法的书给我，我一拿起就甩了，两位恶警就上来打，我大声喊，师父，坏人打好人呀，他们就住手了。我告诉他们不要背叛师尊，他们又罚我站，我就站着练功并绝食4天，他们更加不允许我睡觉，但他们使尽招数都对我不起作用。恶警们又来软的，你吃不吃稀饭，喝不喝牛奶，我说我是来反迫害，抵制迫害，制止迫害的，我不是来承受你们的迫害的。这个班有几位大法学员被邪恶逼得妥协了，恶警集中精力来转化我，我不配合他们就开始打，反胳膊靠墙壁打，浑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的脚滑倒在地上。恶徒说，你不是金刚不动吗？我马上就站起来了，我背师父的经文。他们走了，过了1个多小时又来了，我又被罚站，恶警和帮教各睡一张床守着我，我一整夜给他们讲真相，一整夜不让他们睡觉，不让他们合眼。我说，你们对我残酷迫害，只要我一出去，我就曝光你们的恶行，我坚决不配合邪恶搞的一切。邪陀木和两个帮教把桌子夹住，再用两个帮教将我的胳膊捉住，二人将我的手捉住，强行写转化书。我事后向内找，他们对我使这阴毒的一招，还是我的显示心和欢喜心没去，给他们钻了空子，被他们利用了。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后，师父安排让我回家了。在此声明，在洗脑班不同化法的行为作废。四，正念对待病魔干扰。2005年，我突然感觉身子发热，肚子膨胀，咳嗽喉痛，一过就是将近一年，我的身体骨瘦如柴，我一点精神都没有，真是难受。看明慧网同修们的切磋文章，试着用很多办法都不见起色，但我把住一点，听师父的话，讲清真相，听师父的话，我不管身体有多不好，都坚持走出去发资料，晚上也出去发，白天到集市去发资料讲真相，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我每天不断地救度众生。就这样，我的关被师父给化解了。可病魔还不死心，他又弄出了更要命的一招。2008年的一天，我的耳朵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回家实在不能上班，我动了人念，去医院一检查，说是乳腺癌。我回家后求师父，我的命交给师父，去留由师父，儿子们要我到医院去做手术，我没说什么，将计就计到医院去救人。手术2个多小时，我把自己当练功人对待，一切都顺利。第二天我能听得见，我就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医生护士等见到我的人都三退了， 我在医院住了10天，三退了60人，每天看2讲转法轮，发正念，打坐，一点都不耽误。我出院的第3天，也是师父生日的那一天，我就骑车去发资料。我天天到集市上讲真相，劝三退。我们这里的人议论说，得了癌症的人又好了，现在又骑车上大街小巷讲真相了，我们这里的人都明白了。五，持之以恒做3件事，圆满随师还。在奥运会期间，邪恶天天打电话干扰我，我照样出去讲真相。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是救度宇宙众生的大法徒，谁迫害我就是犯天法。几天后，邪恶再也没打电话干扰我了。2009年，我到集市去发神运晚会光碟，不明真相的人又举报我了。5个警察坐车来了，我对警察说，我让他们听法轮功真相。警察要到我家去抄家，我说我的资料是救人的，你们抄不得，你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不要再给江叉叉当替罪羊了。到大审判那天，将江叉叉送上法庭，你们往哪逃？因为什么自焚等一切迫害法轮功的理由都是江氏捏造的，是站不住脚的。我修真善忍做好人没错，他们走了，却打电话叫当地国安大队把我抓住关起来。国安头头说，算了，人家过关了，人家谁都不怕。我第二天又到镇上讲真相，镇干部将昨天的事说给我听了。又有不明真相的人要举报我，有人说你举报这人没用，警察都管不了。我走到哪儿都是坦坦荡荡的。在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这几年中，我学好法，发好正念，这几年几乎每正点我都发正念。自从九平问世要劝三退，我这些年都是面对面发资料，发各种光碟，不计其数，一共劝退6000多人。2009年以来，我面对面发了700多份神运光碟。我在救度众生中还有不少未修去的人心、欢喜心、显示心、自满心等，我一定要在学法中、在救度众生中去掉。这些年感谢给明慧投稿的同修，以及提供资料、送资料的同修，因为我这儿就是通过每期的周刊和同修们切磋的。不管正法何时结束，我不执着，做好我该做的，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给我们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跟师父圆满回家。以上是我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